诸佛我正法现身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那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次的内容。上一回的时候，我们就是讲到有关于佛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说了解佛性对一个人能够精进修行有很大的作用。因为社会上面常常有人能够听到别人在说这个人性本恶呀这一类的一些说法，然后看起来世间上面作恶或者是说习性不善的人也很多，所以难免有些人会相信人性本恶的这种说法。那是不是说人性确定被本恶的话，那好像就是这个是它的类似于基因一样，就很难基因当然也可以变化，但是意思说人性本恶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你可以做可怕的事情的话，你有理由，好像那不是你的错，也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你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情，给自己一个开脱的一个借口吧。或者是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或者是说先前有人这样做，我这样做是这个原因，就是各种这一类的一些言辞吧。但是在佛法里面呢，并不认为人性本恶，在其他的一些传统里面当然也会有人性本善的这种说法，或者这种的信念。如果一个善良的人的话，即便是人性本恶，有人这样说的话，他宁愿相信人性本善，这样活着才相对有希望有意义。如果你觉得人性本恶，有一些科学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看法，觉得人世间的种种自私，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这种贪婪或者是这些呢，会导致人类的自己对自己的最大的伤害。或者是有些人相信说人类的未来就是自己也毁灭自己的那种的一个历史嘛，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些或许过于悲观，或许是人类那种可能就是说一个人或者是群体性的这种人呢，发展的时候都会有各个阶段吧，起落落的各种阶段，好的一些比较好的时代，就像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在各个地方都有比较文明的一些时代。相对比较好的一些时光，也有一些是充满了很多的罪恶，很多战争，很多痛苦的那种的历史。所以从这些很多就是回顾过去一两代人的这些经历，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好像就是人本身没有希望那种的，应该是不是这样说。佛法里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人世间是有这些种种的烦恼，轮回当中有痛苦，终身有烦恼，轮回当中有痛苦，但是说你一直都有充满着一种机会，就是这种的机会从某一种程度来讲的话，是比较值得非常珍惜的一种的机会，不是时时都在那边一直都出现的一种的机会。就像得到人生止于佛法，或者说一个人有幸能够有投身为某一种聪明才智的人生命，能够认知现象，能够观察现象的这种主客， 对自己的就是心的关照，对课程的这种课题现象的一种的观察，进而呢就是说通过就是直观的推理分析的方式，乃至于用算术和种种的逻辑的分析的方式，以及就是说超越的一些智慧引领的那种的方式和提振的这些道路，不是一个实物的一些算法和观察法，但是事实上面还有一些是就是尤其是对于心本身的了解上面的一些智慧。所以这样子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是这种希望是存在的。而且从一般的有漏的安乐来讲的话，三善道都是有些都是从恶，就是说比较黑暗的不幸的那些处境的众生而言的话，那三善道的生命呢，就是看起来就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希望。对于轮回和解脱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从轮回中的整体而言的话，对于解脱有一个希望。下恶趣的人投身三善道也有一个希望，乃至于说如果是投身这种地狱道的话，可能就是说恶鬼和畜生道的某一些众生的福报还是有一定的福报。所以虽然把它列为这个三恶趣，但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尤其是人的那种伤害少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些动物是怎么讲呢，野外生存的时候还是有自食其力，能够在自然环境当中和谐生活，不是说没有危险，但是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对没有天敌的一些动物也是有的，就是看他们投身的一些方向嘛。比如说生活为一个大象的话，就是野外的那种象，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天敌，但是天敌相对少，这种的，如果是，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相对的这些希望是有的，对，在人世间也有稍微苦难深重的一些和比较轻的一些相对比较安逸的一些人，所以但是最根本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说我们首先就是没有就是外在的一些事物上面我们去做观察，去试图去生存啊发财啊之类的，然后再来审视自己的心，就是向内观察向外观察这两个方向。所以向内观察的这种学问就是更应该就是得到珍惜，因为向外观察也能够逐渐的能够观察到某一种程度你开始重视心，但是如果你能够就是直接重视心的话，那是更好的更加的一个捷径。所以说对于心来讲，没有受训练和受训练的心又不一样，就是没有受训练的心的话，我们的观察是很有限的，我们喜欢用眼耳鼻舌身去观察外境外相，因为他们是很有这个具体的一个多彩的这个呈现，有颜色有形状有很多的这种技巧，有很多的那种工程学的那种的艺术力学那种咯，这方面的就是人看自然的风景就看得让人也舒心悦意，然后当然内心的这个虽然没有那么样的那个直观的彩色，或者是直接有内心的这种外面有音乐，但是你内心当中不能够直接奏那种音乐，不能看观看戏，但是事实上面心有跟这些看外境的看的种种的功能也是来自于心。所以说如同我们所说的做梦的时候，你就是躺在那边也能够演绎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奇幻的故事那样。所以说没有受训练的心呢，就是有很多的杂乱，有很多想要让它平静下来它很难平静下来， 想要思考清楚一些事情，或许中间有很多的障碍来让你就是不能深入的去思索或者是观察洞察。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像至观的禅修，让一个人的心变得稳定，让一个人的心智变得清明的种种的训练，而且是有就是侧重点的这种的思考。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逐渐的了解到心的功能，就是之前可能有些人甚至不太，就是心能够就受教育而得到训练，身体锻炼和心的这种身心的锻炼，这两种是大部分普遍认可的，但是只是在用在世俗一种层次上面，而没有用在修道，然后让心觉证这种的上面呢，可能就是欠缺受到的训练是相对少的。所以说佛法当中呢，我们所说的就是了解佛性如来藏，这样子呢，我们会更加的尊重自己，也会更加的尊重别人。因为我们之前上一堂课里面也说过，如果我们看有一个人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忘记了看他本来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众生具有佛性。所以说他不是永远不是那种没救的彻底的，就是本质性的所谓的坏的本质没有坏。所以每个人都是中途迷失的那种状态，哪怕是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会说希特勒或者是某一些人是最可恶的人，但是他们也是就是一些错误的理念信念下投射为这种战斗啊要蔑视其他的种族之类的一些做法上的。不然他可能他不是说怎么讲呢，他这个业也有形成的时候，所以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可能在逐渐种种的罪恶这些痛苦通过所受的果报或者是种种因缘下，他也可能也未来也会有再一次投生为好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就像我们阿育王一样，阿育王曾经发动战争，四处征战，杀了很多很多人，尤其是东部印度的那个地方叫什么，现在的应该是阿萨姆邦那边嘛，那边有人以前比较好战比较凶悍的，所以阿育王那边就是打仗以后那边的人就是勇敢的反抗，然后那边屠杀很厉害，最后就是觉得就是因为他受到他太太的影响嘛，佛教徒的太太，有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太太，所以他就是从此以后呢放弃了某一种的当然那时候他已经就是国王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是就是为他的过去的事做的恶做忏悔，然后就是大力的去推广佛法。所以阿育王前半生当中呢就是做了很多恶，后半生呢又投入了一些很多善行当中，像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这样子。前半生呢或者是前部分生嘛，受了很多苦，也杀了很多，做了很多罪，然后来呢就是继承成就的故事。所以说那其他的人，很多人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本质上面有佛性，所以应该尽早的就是成就佛果，而不是说一直处于迷失的状态。处于迷失的状态，那这样子受的苦，下三途的种种的苦，那也是一天一秒钟都很难承受的。所以我们以前不是讲是哪一位罗汉说他在那佛面前什么是吧，好像是说想起来曾经自己堕过地狱的那个场景，因为他已经有一定的神通，那时候他就是每一个毛细血孔里面都渗出血来了，就活着的人，所以他可怕到那种的状态。所以那些不是一般的牢狱之灾啊，什么就是上吊自杀呀、那么样的简单的东西，所以一了百了那种，所以那些受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经历种种最终还是能够解脱。 所以我们的意思说，我们既由学习如来藏的教法来，就是对其他每一个众生，就是发愿度每一个众生啊，或者是帮助每一个众生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空谈的，不是瞎说的，是有一个基础在那边。所以众生皆具佛性，他们由因缘合适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证悟，即由修行。所以另外一方面，对自己就是有些人觉得我很难成佛，我这个罪恶一生呢，我这么贪，我这么嗔，我这么愚痴，我的种种无毒，很多粗重，怎么样想的？所以对于成佛，好像望尘莫及，或者是可望不可及，或者说连想象或者是可能性的这些都好像都不敢。那这样子的话，也是违背佛法的这种根本的旨趣哦。应该我们都有一种的勇敢的心，觉得就是自己能够成佛。所以因为有这个佛的种性，佛性哦，就是这些上面我们所说的自信的这个佛种性呢，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具有的。所以只是说被粗重的那种染污的程度不同，遮蔽的程度不同，而就是染污很深的时候，几乎就是只能说有那么一个自信，但是没有让它彻底展现出来的那种的机会。所以当然有些人尤其是不是那么真正的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有些人会说就是神秀大师和慧能大师所说的这个菩提本无那个甚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世事情浮是无事惹尘埃。其实这个就是并不是神秀的好像说的不对，或者是被慧能所颠覆了，不是颠覆。这两个都是两个道，修行的不同的道。所以即便是说这句话，事实上面五祖弘忍也可以把衣钵传给那个神秀大师，因为神秀大师的方法适合大多数人。所以现在在禅宗里面，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传承来讲的话，应该就慧能的这个传承很广嘛，但神秀的传承一直都有，来到藏地的那种传承里面也是有这个这种神秀大师的渐进的修。其实有点像说渐进的修的话，在禅宗的这种顿悟的这种修法上面加上类似于前行一样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渐修的这个道路。所以说这个上面大家有些说渐修顿修，不是每一个人适合顿修，可能应该说多数人不适合顿修。只是说在渐的基础上再修顿，这个后期的这种的修行，或者是过去已经修过渐，或者积累了福慧的资粮一定的程度上面的人，就精神的遇到一些这种顿悟的窍诀能够顿悟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上面就是应该去了解吧。或者是说对，这大约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从这个就是层次来讲，我们应该在有些人可能平时虽然是佛弟子皈依三宝这样子，但是说因为人我是非的这个困扰啊，社会乱象的这些目睹这些情况啊，然后忧心劳神啊，就种种的不愉快，内心不爽，然后如果是身心遭受一些逆缘的话，好像就不顺的话，那也会就是扰乱到心。那这些时候应该常常关照到空性，关照到佛性，所以这些极其重要，断烦恼，然后空非一无所有的空，而是空中具有这个明啊，或者是具有这种现前一切功德的这种现前三身的这些潜质哦，这些智慧在普通的凡夫人的心当中。所以从这些方面来逐渐的修行，就是意思说我们就真理有些苦苦的寻找真理， 当然传统当中也有就寻找师父寻找教法就是锲而不舍种种的珍惜和这种的故事，但是事实上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基于教法来认证，就是法要一些道法的智慧。然后尤其是说有些人说啊，我的心呢就是意念这些散乱啊，像非常好像就是怎么讲呢，身口意都很不清净，但是身口意的本质是清净的，所以说我们观想啊修行啊这样的时候试图在还原它的清净。所以像我们上一次说持咒的时候，这种意思是保护心从邪念和妄念，或者说不好的这种心相续情绪和这种烦恼当中，认知种种智慧当中。那这个这事实上面是借助于，因为我们的心绪烦恼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概念派生的那种愁容或者是不良的情绪。那念咒语这些时候就是通过心本身的那种就是了解到这个缘起这个性空心本身的这种慈悲和方便慈悲和智慧的提醒呢，让你自己就是心怎么讲呢，自己亲近自己，像我们所说的不被烦恼搅动的心会自己恢复这种清澈的本身，就是心的自信清净会彰显出来。所以说我们通过咒语可以让心稍稍的定一定，然后就像一滩水被搅动了还在转，但是你就是还在起波澜，但是你稍稍不被这种杂念的风来吹动，或者是这种粗重的烦恼的棍子来搅动的时候，它会自然的回归这个清澈。所以咒语呢就是把这个风和棍子去掉的一个帮助的作用。所以当然有其他复杂的这个修法和观修结合咒语种子字的这种，但是一整体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一样的，然后如果我们想起来自己是具有佛性的，那没有什么需要空虚啊什么孤独呀，没有什么觉得就是好像就自己一无是处呀，哪里都不对啊，不能那种的想法，就有一种怎么讲呢，抱着佛而去寻找佛一样，有一种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重视内在的就不曾分离的这个佛性呢，就是让它彰显出来才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因此你可以在外缘上面去求法呀，去做很多朝圣啊，或者是愿意做很多形象上面的这种种种的善行呢，这些都可以结合这种所以在不同的教法的层次上面，有些时候会说我们的这个内心呢怎么不堪呢这样，但事实上面它本质是清净的，所以对这个有了解还是很重要。那今天我们所说的佛性的，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八种比喻嘛，九种比喻，不是八种，九种比喻的这个开了个头。上一次我们当然我们也前面就大概说到了，在说一切有部经部以及随经随理的唯识派的见解和中观以及密续的当中对于佛性的一些揭示这方面。然后再到了这个说这九种比喻的时候。然后第一个比喻是说像如来藏的比喻啊，如像一个枯萎的这个花洞中的佛像这样讲。所以如果我们看一朵花，当然花里面自然不长佛像，但是它这是一个比喻，说把这个很精巧的非常庄严的 比如说金佛像这样子放在这个花蕊上面，但是花有些是那种早上开下午那个和有这种嘛，所以在这样抱起来的话，我们只看到这个花，所以这个当然有另外的一些意思，是说当然就我们说看花瓣的好看不好看，这个相当于我们贪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了解到重要的，我们贪一些不太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能成佛，我们把这个大贪，或者说这个是真正有意义的，能够利益众生的，这种忘记了，而是自己受苦的，或者潜在受苦的，或者是去无明的那种的方向的贪呢，就是很淋漓尽致的，很努力的去追求的，所以说也是说比如说花瓣枯萎的这个花呢，象征于说花当然就是就是意思说这些花开的时候很好看的，但是开不久没有一朵不凋谢的花，所以一样我们人世间当中呢也是一样，对于人的执着，对于物的执着，这些有一点像花开花落一样的，所以当自己就是碰到一些很怎么讲因缘适合的人和物的时候，会非常欢喜，生欢喜心，但是没有不变的因缘，所以花开花落，花就是被风吹起怎么样就是被太阳晒，这样以后逐渐枯萎的时候，人的心也会变嘛，就是说对喜好的那些事物，过去我们也许喜欢了某一个比如说手机怎么样，然后可能这个手机的更新换代也很快，那我们就一直在追求最全新的东西，这类的，所以说这些就是会，比如说你以前很渴望拥有某一件衣服、某一个东西、某一种的就是舒适，但是真正你拥有了以后呢，可能一段时间满足以后，就之后又好像是烦恼还是会继续，不满足的心呢，还会寻找新的目标，新的那种的新这个怎么讲呢？贪进，所以贪欲本身就是类似的，或许是悉心研究的，或许是就是永无止境的，就是贪心像一个无底的洞一样，这样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贪心和因为我们的善变的心呢，并没有了解到本质的，就是我们对心的深入的这种了解，缺乏这种深入的了解嘛。所以我们如果这时候如果有具有慧眼的人，天人呢、种种，他能够看到说这个佛像这个花瓣里面呢，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个精致的藏的这个佛像，佛那是比如说纯金打造的一个很精巧的一个佛像在里面，那应该人都喜欢嘛。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被那种比较暂时的粗大的那些需要和那些，而没有看到里面的真正意识心或者心的蓄流当中有的这种能够成就佛的某一种潜能这方面。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开花就是的时候呢，就去这个佛像然后一样得到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人生当中就是最有意义的是让我们了解真谛嘛，让这种本具的一切的智慧的潜能呢，让它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是说如来藏像这个蜜蜂环绕的蜂蜜，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所以或许我们就是讲到这些的时候， 为了进一步怎么讲，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写简单的这种问题啊，然后到时候你们如果我看有居士愿意就是收集问题的话，你们到时候可以联系我，然后你们收集一些问题的话，下一次讲课的时候我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可能也有好处，能够学的时候不仅是只是听一下，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及时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一个模式，然后就没有太多改变，但是也许在方式方法上面可能稍稍可以做一些调整。如果我们说某些节奏太快的话，大家也可以提出来，或者太慢也可以，所以尤其是问题吧。所以说这个蜂蜜呢，就是也是一样，如果是能够人都就是蜂蜜都种种的蜂蜜都是一个味道，意思说众生皆具佛性是一样，然后而且蜂蜜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就是很好吃嘛，那个滋养色身这样子，从所以相对的角度来讲，这个当然是主要是指的圣意地的这种主要是讲佛性。但是呢当然我们不从这个蜂蜜应该是不是被人所享用，这不是从这个角度道德角度讲的，而是只是说用这个例子说就是蜜蜂呢，就是保护这个蜂蜜的心很强，所以说它会就是攻击伤害人，尤其就是攻击的时候，常常蜜蜂是自己毁灭式的那种攻击嘛，它用那个刺来叮的时候，它自己也会死嘛，就相当于那种死亡袭击一样的。蜜蜂，那么蛰的时候很多是这样吧，不是所有的蜜蜂。所以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刚才第一个是指的是贪心嘛，就是我们只看到花瓣的贪于花瓣，没有了解里面的佛像。这个是说，类似于蜜蜂是我们心情当中的那种比较攻击性的那种的心情，愤怒的心情。能够，然后愤怒的心情呢，就是遮蔽了这个蜂蜜，就蜜蜂遮蔽了蜜一样。平时我们看不到蜜，是因为太多蜂蜜遮蔽，蜜蜂遮蔽，所以有点像蜜蜂具有攻击性。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的情绪当中的这种愤怒心，那是另外一种遮障，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愤怒是明显的那种的愤怒，常常生气，有怎么讲呢，脸红脖子粗那种，就是很容易生气的看那种的像，另外一些是不太明显的那种的生的气，或许说有人记仇，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不同种的这种，有些要报世仇10年5年怎么怎么样，有那种嘛，有些是一些概念，有些是说英雄主义，过分英雄主义的一些观念在心里面，其实他没有表现出特定的这个愤怒，但是因为就是某一些要强悍啊，要做强人啊那种的概念，使他就是内心当中就是对于某一些信条上面的一些导致暴力的那种，或者出现很多暴力因缘的那种的信条，对，只是说火候不到，火候一到的时候会发生某一些怎么样冲突的事情之类的。所以这些呢都是种种怨恨愤怒，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障蔽的这种的心。所以这些呢我们刚才说的像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包括人当然是这样子以外，就是天人，就是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呢，他们也会有就是还没有看到 就成佛的这种的安乐，不然他们应该更精进努力，他们还是就心上花的这个程度还在懈怠当中。所以这个嗔恨的心呢，在人天当中呢，人是很明显的有这个嗔恨的这种习气，然后也能表现出来。天人的话就是有这个种子，但是说表现上面没有那么多，所以为什么说天人和非人打仗的时候，天人要专门去创造一些短暂的这种就是打仗的那种心愿啊，所以说以前不是有喝那个嗔恨水还是怎么样，就是然后就发力，然后之后就没有，就尤其是下界的那种的天界，不是上层。所以但是他们还是说为什么就是五色界的众生像怎么样，或者四禅的众生，他们就是还是在轮回里面还是会下堕的，所以还是会变成粗大的有烦恼的一个众生。所以这个就意思说就是好像就吸附在密上面很近，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彰显出来这种佛性，还会是会有种种的就是潜在的或者是直接的那种伤害自他的那种特点啊，这个可能性，或者是这么说。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意思说把这个称愤怒代表象征愤怒的蜜蜂就是稍稍的剥离，然后既能享用这个蜜蜂蜂蜜啊，就是说这样蜂那种蜂蜜的清香自然就是展现，没关系。所以这个是所以让就是意思说我们内在的了解，因为了解佛性或者是对佛性有了认识以后，喜悦法喜啊，就是源源不绝，内心当中呢都愿意让佛性呢就是完整的彰显出来。那对于学习这个处理心呢对于学习慈悲以及空正的智慧，种种上面呢都有那个怎么讲呢目标清晰，动力或者是精进的心啊，法喜的心很具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尤其是转化贪的话，可能特定的某一些训练来讲的话，像处理心的修行，在加心里面，外加心里面很重要。那转化嗔恨的就是慈悲心的教法，菩提心的教法，在加心的内加心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所以篇幅占的比较多的其中一个就是菩提心。那更加圆满这个就稳定的这种状态，那当然要转化一定的这个集资进账的修行来就是稳固这个发心，不然的话刚刚发了菩提心，然后下一刻又生很大的气，又因为被烦恼的这种影响，习气的影响种种的，就是说心善的能力微弱，造恶或者说不良情绪泛滥的机会众多的话，那就菩提心也没办法稳固。然后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是就是说像糠皮就是里面的这种颗粒啊，就是粮食嘛，就是不论是青稞也好，或者是大米也好，麦子也好，反正这些很多基本的那种农作物，很多都长的时候它有这个壳一样的嘛，就是叫什么壳的，就是一个叫糠皮吧，应该那个壳在的时候人吃是不可能的，剩的也不可能，煮熟了可能能不能吃糠皮，其实很难吧。所以自古以来都是需要把那个壳去掉的，壳的话去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前的时候用很多这个捶打晒，然后上面碾压种种的一些方式，有些碾米机嘛，就那种大米的话把那个壳要去出来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壳呢就是贴的比较近的，跟那个种子是抱在一起的嘛，抱的比较就是颗粒那个就是365度把它包起来。 所以这种的相当于我们的无明呢，本身，就是它离真正的智慧很近，像上一次我们说，唯识宗的教法相关的这些的时候，事实上面说，这个十、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第六十，就是意识嘛。然后第七识的话就是意识的更加细微的某一种层面，或者说我们说烦恼的基础、自我的基础这样讲，但是它根本上面事实上面从善恶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中性的状态。然后就是藏识，那藏识的这个面向也一样，它如果是认为是藏识是真有的话，这种的见解也有如来那个就是唯识宗的一种见解，就是我们所说的八识的识为常的那种的观念，所以它就是的一个基础嘛。但是说阿赖耶识的分两个部分，明和空的部分来讲的话，又变成转为这个佛性，变转为智慧明和空的这种的见解。所以就是说把它说透的程度不同，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很比较细微嘛，所以粮食也很小，而且它包的也很紧的话，要是一个比较精工细活的一样的，就是要做细一点的工作。如果你把粮食一起搅了，好像有糠皮，然后一个一个剥，那就是他们贴的比较近嘛，所以有一种就像我们的习气无明的习气一样，好像我们的心是无明嘛，不是，心本来是智慧嘛。那为什么又说烦恼如此众多，种种所致障碍？那就是对他的本性，对他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新的那种投射，习惯性的这种投射，本来亲近这方面的面向上面的这种训练少，而是说对于迷乱的某一种的新的，这个也是他的某一种的能力吧。这种的能力就是无。有怎么讲呢？是很广大的，所以某一些这方面的能力迷失本性而去施展这个能力的时候，就是迷乱的这种的状态。像我们所说的心的功能，像睡觉的时候一样，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梦境、梦工厂、梦的这种的种种的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这个你说是心的过失吗？如果你让心醒过来的话，它这个也没有这种的投射的困扰，所以我们就是缺乏让心醒过来的那个能力而已，并不是说心的投射为梦是很怎么讲呢？很错误的一件事情呢，很这种不好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但是你迷失的，你没有警觉的情况下，它是会造成困扰，它让你就是演不完的这个轮回的戏在里面。所以就是类似的，所以在这我们所说的那个糠皮当中呢，去掉那个渴的那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让这个智慧彰显的出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当然就是我们食物的话，你把那个外壳取掉以后，里面的食物呢，就是按照平常来讲也是很珍贵的这个粮食，很多其他的人和动物都可以吃得很健康，能够滋养色身，用这个来比喻说它的那种某一种，就是说让我们成佛的话，我们需要让他的就是自信彰显出来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来藏像这个秽物当中的黄金，秽物当中的黄金呢，就是说有些人说粪坑当中的黄金，但有些人说就是有些秽泥当中的这种黄金。这样讲，所以黄金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和死的时候价值一样的一个动物。说这是什么动物？ 然后就是过去的时候说大象，就是大象的骨头活着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值千金，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就一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黄金的话落在任何这些脏的这个地方的话，就这个主要是指的是明显的那种的遮障，很明显的这种的遮障，主要是秽物或者是这些，如果我们说不良的破坏性的情绪种种的这些，算是一种明显的嘛，粗大上面的。所以我们在供的宝藏论里面不是有十六无瑕嘛，这里面讲到的就是种种的习性跟解脱道不相应，跟修行正法不相应，就是不相应的种种的特点里面讲到的。所以说喜好恶习呢，或者是说就是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从事的那种的可能职业这些，可能就是来怎么讲过去的业识的结果，所以导致那种邪命很重的那些一些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习性上面就是跟佛法或者是这些慈悲啊出离心种种的教法不相应的某一类的，所以暂时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被秽物所包裹着的，那里面是黄金的话，我们是看那个秽物以后就觉得很恶心，就不会接近那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但是在黄金在地底下的话，它的价值并没有减少，就是说它被秽物所包裹，如果你一个食物的话，那跟被秽物包裹的话起来的话，那掉到粪坑里面的食物谁也吃谁也不敢吃。但是黄金掉在里面它并没有影响到那个就是黄金本身的那种价值。所以说我们如果离于这种触分的那些烦恼垢染这些的话，那就是再粗重的烦恼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根本的这种的佛性的清净。所以说佛，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有佛性常清净这样说的，所以说一样的，黄金的纯净不会因为是这个黄金的表皮上面有秽物啊，或者是说落入粪坑种种的然后变得不纯了。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佛性从来不会被烦恼所污染，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它始终在那边发光发亮，像黄金始终在发光发亮一样的，它的那个本性。所以这个我们从如果说这个黄金落到过粪坑里面，你说那我要折价才买，才卖不出去，没有人这样想的。或者你拿一块金砖或者是一个金项链给别人说这个曾经落到过一个粪坑里面或者洗手间里面怎么怎么样，那没人在意的这个东西。不会因为因此而它会变得很不值钱这样。所以但是你如果拿一个食物说这个刚从洗手间马桶里面拿出来，那这样的话可能也很难就是有人接受。所以我们不是有些报道里面说这个食物不干净呢，怎么样的话，那好多人都看着都觉得非常不容易嘛。但是我这个习性上面来讲的话一样，我们并没有太就是重视里面内在的智慧，内在的这种修养或者说品质的一些改善，而是比较注重外在。如果外在好的话，好像有些比如说你找某一种的搭档合作伙伴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内在的是可能是更重要的。或者是生活的这种夫妻啊，另一半，那样的话也是一样，心可能是就是让你长期就是相处的时候得到安乐的那种原因。所以外在长相或者很好很帅怎么样的，但是或许他的脾气不好，经常打骂或者是大呼小叫这么样，就而且很多怪思想怪的那种的脾气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后来就离婚或受不了。 所以说就是习惯只看到外面的现象，或者是只注重外面，自己也只表现外面，如果不修心，只表现出一个佛教徒的形象和名字，这样的话可能其实就是也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过分重视在外表的这个种种上面。当然我们昨天前天讲度母的时候，这种外在的某一种庄严的表现也是有就是度众的方便善巧。然后就是如来藏像地下的这个宝藏那样的地底下，刚才这个是我们显而易见的那种就是因为不喜欢它的表面而舍弃这个内容这种做法。另外一些是我们其实看不到，就是这种看不到并没有看到表面是污染的，而我们没有看到表面的污染，也没有看到里面的这种的就是圆满。所以像大地底下有很多的这种黄金钻石，很多珠那种的宝藏嘛。但是这些宝藏的话，我们不是肉眼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需要有那种一定的专业技能，如果是鉴定那些地下的探宝的话也是一样，这有点像更加深层的那种的表面的污染以外，还有就是潜在的那种的污染的遮障。所以说或者说宝藏埋得再深它还是宝藏。所以说这个跟我们所说的佛性常住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那我们比如说像那个我们不是有这些的故事嘛，就是说有故事说有人的院子里面有这个埋的这个宝藏，但是有黄金呢、啊，但是自己不知道，一辈子过了贫穷的生活，有一个人的床底下有这个埋的这个宝藏，一堆古物，但是他们就是黄金种种的财宝吧，有人埋在那边，但是他不知道。有些人在枕头下面有很多，这个挖下去的话不远就是财宝财富，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所以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没听过的人再说一下。所以说有一个法师住在这个山洞当中的闭关，然后离城不远的一个山的这个峭壁上面在闭关，就是修行。法师呢能够修出来某一种的就是功德，就是某一些天眼通啊，就是这一类的。所以他看到有一个人呢，贫穷的人，当时他平时的时候就是只看到一个人呢，就是从另外一个离他不远的一个洞里面，住在洞窟里面，然后去城里面的就是行乞，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他也需要一个栖身之所嘛，那就回来洞里面。以前很多人住洞很频繁的，很普通，所以现在的考古的很多洞里面去寻找人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巴米扬大佛那边，那边好多居民曾经一度住在那个很多洞窟里面。所以过去不是延安那边也有很多洞窟，很多人住的那些洞窑嘛，甘肃那边很多。所以这个人呢就是经常这样来来去去，每天都去城里面乞讨，然后一天下午就回来洞里面睡觉。有一天呢，他就是只看到这个人进去洞里面，下在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看到。法师呢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累到不动他都是这么样去，就是早出晚归这样。但是那天呢他就是按住在定境当中，种种就是观察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在洞里面，然后他过得很贫穷。然后进一步他发现就是在他的那个睡觉的那个洞窟的下面呢，就是有人埋了一笔很大的那种财宝，他呢就是长期在那个上面睡觉，但是未曾在他自己的床下挖过，如果他挖的话他可不用过那个贫穷的生活，所以觉得很可惜，就是意思说他没有善用到那一笔财富。所以这个比喻是说 众生具有佛性，但是不并不没有被注意到，而在一直在就是就是抱怨啊，或者是一直在就好像自己的那种种种的命运的不公啊，或者是一些细心的这些上面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调啊，心里没有法，种种的一些方向上面所以迷乱。但事实上面最近处就有宝，最近处就有这个道路，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圆满的这种就是修心本身就足以让你就是圆满一切，而不需要就是向外一直去讨外在的任何东西。所以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个意思说，上一次我们不是说佛性可以分为这个自信的这种清净的这种佛性，还有就是修行而彰显出来的这个圆满的功德的这个部分，这两个点嘛，从这两个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有这个本质让它彰显出来的一个过程，就是有这两个加工的一个过程一样的。所以加工的过程叫后天的这些努力修行，就是了解到这个有佛性让它彰显办法，想办法的，这两个都很重要的，一个是机，一个是道。所以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自信的这个就是清净的佛性呢，就是因为不是那么容易明显的，就是人不会马上认识到说，哦，原来我可以成佛，哎呀，不可思议的功德在这里呢，或者说这个宝不会给人说，哎，你找一下我，我在这里，就是或者是，当然你如果像梦参老法师的话，他说追随梦境，然后就是常常就是给他指引嘛，说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有些时候有本尊的指引，其他的法师的很多专辑里面都有嘛，有这些，有些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可能就是得到自己的师父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一些帮助，法有种种的帮助下进步。然后另外就是如来藏呢，像这个树种或者是果皮树的这个身上长的这个果和果皮的那种的关系一样，就是用这个有讲的。或者是我们说任何一个那些麦子呀，都是豆子呀，这些上面它都有怎么讲呢，它都有芽嘛，如果脱去那个表皮的话，里面有青苗生起来的，生出来的那个根还是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有点像就是见到修道然后修道的清净地不清净地和之后呢就成佛一样，这个例子呢就是就是这么一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说如果是见到位的这样子呢，它是就是断了粗分的这些烦恼，以及这样子达到了不退转的状态，但是说还是有烦恼的那些种子。所以所知障的那些所知障里面还有细微的所知障，就是习气障那些还是在的，所以细分的这些，所以在这个段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的比喻，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后天即有就是加工以后的加工宝石以后的那一个训练的部分呢，就像一棵树长大，树苗变成茁壮成长的一棵参天大树。所以见到以后就比较怎么讲呢，比较自如了，不再受很粗重的烦恼的这些怎么讲的危害，或者是落入这些束缚当中。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很多良好的条件呢，这些都已经具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说资粮道驾行道的这些修行非常关键。那到了见到位的时候呢，这就是不造作的这个菩提心， 这些都有了。但是在这个上面，我们说般若的六般若、十般若这样的一些次第分法，也是在这个道界十五道十地的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分法嘛。所以一样的，就是还要真正的就是圆满八正道的这种经验上面直接升起来的那些功德。般若度的这些教法相关的内容真正能够实践，算我们说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就是也是实践菩提心的一个大愿嘛。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也一样真正能够圆满的话，也要见地的上面，然后在没有见地的时候发这个愿，然后见地了以后能够把这些愿呢能够实现。见地以后也有一个地的差别，先是见到其他的佛菩萨正在实践这种不可思议的化现现象变质的种种的功德。我们不是说一乘中有乘数差异，差有难思佛，先开始是难思的状态，在之后如果你证悟了，然后就是能够现量向善财童子看到普贤菩萨的时候，就是有种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现象，所以先看最后自己能证，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修习为了这样子的成就呢，就是自己在修习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这些方面的要努力。见到位的时候当然已经不需要修出离心这些，但是意思说有这个就还有细微的这些障碍，所以对他的克服的一个过程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有点像树要长大的时候，只要生根发芽这样子的话，那已经发芽了，那它长出来的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所以不太费力气的一种方式。然后说这个如来藏像破布里面裹的这个佛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开始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树种也好，果实在里面，但是被果皮包着的那种呢，还是果皮的话相对当然每一个果子不一样，但是很多果子一成熟的话它会自然脱落，自己脱落的。所以这样子。但是像我们所说的破布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烦恼的破除的这个上面来讲，就是一个整体的修道当中的，就是见到以后有修道嘛。修道的时候呢，那就那一块布破了，里面可能还露出来佛像，就是一个烂布破布的话呢，可能就是，所以这时候已经就是烦恼的话没有那么粗重，没有那么厚重，没有那么裹得那么严实，所以说像这个烂布上面的。已经就是击碎了那些粗重的烦恼嘛，瓦解了那些，所以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层次上面的一些修行，所以克服。所以说我们如果自己一样，如果一个人看到说如果看到这种像很贵重的檀香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尊佛像，那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个佛像很珍贵。那如果我们说看到一个烂布包了一个佛像，那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也许不是那么珍贵的。或者说材质上面是金佛的话，我们认为珍贵，如果是一个就认为是很多见的一个材质，就是做的木头的佛像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很多人觉得就是没有那么珍贵。所以这些应该就是这种观念本身是不对的。虽然你有说我要供养一个金佛呢这种的心，但是说事实上不是，我们龙树菩萨在那个清有树这些里面也有讲到嘛，如果就是智慧的人不应该重视这些，因为重视这些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基于尊敬佛法僧三宝，但是真正尊敬的方式就是要闻思修戒定慧的修行，才是真正的尊重的合适的方式。外在的那种尊重不小心的话，会落入到另外一种张扬某一种收集系列的那种的对物的那种过分重视的一些心态上面。 所以当然这里没有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中间提到这个事情。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在修道当中呢，啊，我们的这个烦恼的力量逐渐减少，就是智慧就是增上圆满，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可以快速到非常快，用我们人间的讲的话就是几天里面就圆满这个地道的功德，有这样子。所以但是另外一些里面也有讲到稍微慢一点的一些说法，但是应该是比较快的，是这种快的有它的这一系列的道理在里面。然后就说断这个修道当中呢就分两个部分，就是说不清净的七地和清净的三地，所以这两个呢分别用了两个例子，说这个佛性呢像贫女腹中的这个圣王，那贫一个就是被社会嫌弃的或者是贫穷的一个女生，她如果以前不是有很多宫廷戏里面有吗，原来是一个奴婢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最后就是怀了这个国王的儿子还是怎么样，最后她变成皇后，像好像武则天是不是有点那种的，慈禧太后好像也是这样子，慈禧太后她应该原来也不是那种就是很不知道她的家族是什么，但是有类似的，好像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唐朝的哪一宗，杨贵妃好像她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不太那么中，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的小官还是小上那种的，应该不是那么大的官员和上人的那种后代，但是也基于某种因缘下最后又变成就是很重要的那种皇室成员嘛，所以类似的就是当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许甚至是奴婢丫鬟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些层级很多嘛，丫鬟那种，然后慢慢慢慢的上升上升，最后变成他主要是如果是怀了这个国王的儿子的话呢就变成就是王后，当然这里面不是说在国王这个，我们只是说转轮圣王，转轮圣王里面呢就是根据转轮圣王有四种嘛，就是大中小更小的那种的，这些相当于宇宙当中的很跨度很大的那些王，这个并不是说地球上的王，我们也会用就是地球上的一些王被称为转轮圣王啊这样讲的，但是事实上面真正的转轮圣王的话应该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地球那样的，它或是在很大的宇宙的空间当中呢就是能够有所作为的那种的转轮圣王，然后根据那些场域它能够改善那些区域的社会众生的这种能力而分为就是金银铜铁，好像就是这样来用那种黄金转轮圣王啊，就这种的名字来把它区分的，就像就是他们的能力的差别，当然不是金属本身。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所说的不清净地，所谓的不清净地就是说就细微的烦恼没有断，那细微的烦恼断了以后呢就是还有所知的那些障碍，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个完全断细烦恼的这个状态，细微的这些都断了，然后还有就是剩下的就是成佛之前的细微的所知障，就是习气障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个前面的烦恼细微的烦恼还没有断，就是不清净的七地菩萨地上面，那是本质是清净的，但是说怎么讲呢，还没有成佛之前的一个次第吧，就是趋近于成佛的过程当中变成变知的圆满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所以说所以在这个菩萨道当中呢其实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样的，就是像我们刚才用的那种说他是一个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有佛心呢，不是那种处于那种状态，但是意思说他就是圆满成佛的这个过程 用这个来做了一个比喻，说如同就是怀着这种已经身怀这个已经有把握，就是他将来会转成斩轮圣王一样，就是他将来会成佛的这个怎么讲呢，已经明显的，就是如果你怀孕没有怀孕就很明显嘛，就是这种明显的。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清净地的这部分，就是说像那种叫什么呀，就是陶罐，或者不是陶罐，就是佛像做的时候那个那个模子吧，那种就是有些是有特定的这些土陶做的那个模子，所以模子敲碎了以后，金佛像就彰显出来了，佛像就最后的就是事实上面那个锡基是很薄的，所以说就是里面的佛像就是把只要外壳一敲以后，里面的圆满的这个锡心，就是圆满的这个变质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用我们所说的这个模子来说的，这模子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名词吧，应该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名词，但是我不太记得。所以说，所以最后的那些遮障，全部就是是消失的这个过程当中，用了这个做比喻。所以我们用讲到这些的时候，应该自己想，事实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这一条道路，就是说认证佛性的这个从粗到细，最后到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用这九个比喻来讲到这九个比喻。所以像被贪嗔痴所障碍的那种状态，像花枯萎的花中当中的佛像，或者是就是看着这个花开花落当中没有看到佛像，然后像群蜂围绕着这个蜂蜜，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有攻击性的那种状态。然后像糠皮，这主要是贪嗔痴嘛，有糠皮包裹着谷粒谷物，然后用就是表面的这个用粪土当中的黄金，那比较深层的就是地下的宝藏，然后就是见到的就是身处苗芽的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果皮，然后在修道当中就是像那个树一样，然后在树成长当中一样，烂布包裹的佛像，以及贫女腹中的这个转轮圣王，以及就是陶罐那个模子当中的那个制作圆满的金佛像，就是这个就是一切遮蔽就是结束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个上面或许大家可以稍稍的安住一下，就是一个一个比喻已经说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更主要是应用，就是我们自己以及周边的众生，认识的人，以前有些人说认识因书而事理，或者是说民间有一种说法，人熟寻短处，狗熟寻气味嘛，就是那种的一样，那样的话就我们在表面上面开始迷失，所以应该根本的上面，以前我记得阿勒桑格仁波切，他据说说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说啊，这个是又是很珍贵的谁谁谁，那个又是什么什么很怎么讲呢，类似于了不起的谁谁谁，那样讲他可能看谁都比较亲近嘛，所以至少怀着某一种悲心和利他的某一种的心，自己也想要就是常常应该改变某一种的语言的那种环境，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很多新闻，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些烦恼，有些人家长的话常常就讨论孩子 做生意的人常常谈论生意，也许你是编剧的话，讨论那些电视剧当中的故事，有些人可能是放牧的，这就天天讨论这个牧羊，种田的可能就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应该把这个话题呢，就是还要分一部分的时间出来，就是讨论跟其他人，就是沟通的时候常常谈到，不是谈这个谁的过失呀，谁不符合佛法呀，这些上面不要讨论，就是讨论说真正想要上进，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些功德，让自己和别人都能够张扬功德的那些话题上面，能增长智慧的，能够积累福田的那些话题上面，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增长信心，增长某一种的就是超越处理种种的这些功德上面。所以我们是要给大家一点时间，这个上面稍稍思维一下先。差不多先这样。然后如果你们当中有些人能做义工，或者是能做一些某一类的就是有时间了，或者是有意愿做一些义工，不论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这样的话你可以到时候联系我。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们有那个有些人愿意收集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把问题收集起来，然后下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把问题给大家做一些解释，花一点时间。最主要是说学到的一些的时候趁热打铁，能够真正的转化自己，然后用于自己。像我们刚才说的，既有了解佛性而更加的了解生命的价值，了解就是再大的烦恼其实就像黄金在粪土当中一样，那个黄金一直在。所以说这个也应该是你最大的就是善的来源，自信的来源，也是 对别人的尊重的这种来源。然后活的时候、死的时候，这个佛心常住清净，从来没有怎么，也就是被污染过，所以生死的时候也不要特别害怕，只要你了解了这个相关的道和教法，那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好。如果我跟我有直接微信联络的话，那你可以发信息给我，有人能做这个整理收集一些问题的话，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给这个喜轩的号码上面发信息，他们也能有人在管，或者是也许有你们有江瑞的这个信息也可以给他发，也可以，都可以。那我们一起最后做一个回向。然后禅定的时候经常把这些上面就是跟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安住在这些上面，就是这样，就是听一遍是听一遍，但是要比较深入的融入于相续当中的话呢，还是要个人去结合禅定来修，我们说的坐上的修、坐下的心这两个方面去带在这个融入到实践生活当中，这样子就很有意义。我们呢，佛性的这个教法本身很广大，包括佛讲的涅槃大涅槃经、大盘涅槃经，以及结深密经，一些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也比较多，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无上耶喇嘛，就是无上续的这个内容里面，所以佛和众生呢就是有共性，这一个上面就是从佛性上面去看，也是遍满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前面上一次的时候讲到，就是那个佛法里面常用的这个例子，说每个芝麻都有油，每一个沙粒当中挤不出来油，但是每个芝麻当中都带有油性一样，每个众生带有佛性，心绪相续当中，这个佛性跟我们的悲智的这种潜能，最后成就佛的色法而生，这个相关。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